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您好，我是齐云。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，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。很高兴和您在空中，和您在网络上相会。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，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以赛亚书第一章。之前我们学习了以赛亚书第一章的一到三节，了解这是以赛亚先知的意象和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的起诉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第四节到第九节，锡安的光景。我们一同看今天的圣经经文，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九节。以赛亚书第一章四到九节：瞎、犯罪的国、罪孽深重的子民、行恶的子孙、败坏的儿女，他们离弃了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他们转离了他。他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整个头都受了伤，整个心都发昏了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，尽是创伤，鞭痕和流血的伤口没有挤干净，伤口没有包扎，也没有用膏油滋润。你们的土地荒凉，你们的城镇被火烧毁，你们的田地在你们面前给外族人侵吞，被外族人侵覆之后就荒凉了。仅存的锡安居民好像葡萄园中的草棚、瓜田里的茅屋、被围困的城镇，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下一些生还者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了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赛亚书第一章四到九节，锡安的光景。一段音乐之后，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之前我们所学习的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到三节呢，是耶和华极为痛心的哀叹。而到了第四节开始，这种痛心的情感转到极其严厉的责备，让我们体会到这爱之深责之切的表达。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有多么深刻的爱，责备的言语就有多么的严厉。上帝痛心的责备选民，犯罪的国、罪孽深重的民、行恶的子孙、败坏的儿女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所犯的罪。对罪的揭发是先知以赛亚的来自于上帝非常重要的信息。的确，弟兄姐妹，救赎的前提是人彻底明白自己陷在罪恶当中，因此需要认罪悔改。这里提到犯罪的国，正是百姓违背了西乃山之约，违背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圣洁国民的心意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他们是罪孽深重的民，也就是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犯错，行恶的子孙、败坏的儿女，这两者都是以耶和华来界定关系。他们是行恶的子孙，他们是败坏的儿女，完完全全的违背了上帝的拣选和旨意。他们离弃了耶和华，藐视耶和华的圣者，他们转离了他。百姓从心里面离弃耶和华，到言语上的藐视，其实就是亵渎。既然在心态上、言语上、行为上都是这么的悖逆，实质上就是完全与上帝为敌了。 以色列人所敌对的是以色列的圣者。弟兄姐妹，上帝责备他们，你们为什么屡次的悖逆还要受责打呢？在这节圣经经文当中，让我们看到人犯罪常常是明知故犯，所以以赛亚书在这里直问百姓，到底为什么你们屡次挨打还是要这么的悖逆呢？所以第五节的圣经经文是加重语气的叹词句型，透露出理智上的不理解以及情感上非常的惋惜。为什么屡次的悖逆呢还要受责打呢？你们整个头都受了伤，整个心都发昏了，头跟心都有状况了，不仅代表理智和情感，也是代表全人，每一个头跟每一个心都败坏，人人都顽梗悖逆，人人都发昏了。道德上的病和败坏并不局限在小范围或一小群人，而是席卷了所有的人事物，这也是以赛亚信息的重点。而第六节继续加强描绘这个光景的可怜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，尽是创伤鞭痕和流血的伤口，没有挤干净伤口，没有包扎，也没有用膏油滋润。既然以色列人是这么的败坏悖逆，下场必然是凄惨。这算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所得到的结果。所以到了时候，犹大将剩下一个历劫战火的孤城，再也没有存活的机会。所以第七节到第九节，我们继续看到土地的荒凉，城镇被烧毁，田地被外族人所侵吞，一切都变得荒凉了。而仅存的锡安居民就好像葡萄园中的草棚，瓜田里的茅屋，都被围困的城镇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剩下一个历经战火的孤城，但是到了第九节却是情况逆转了。耶和华终究是怜悯的，为犹大人留下一小撮生还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第六节当中连续使用三个否定，没有完好，没有滋润，没有包扎，非常传神的描述，以鲜明生动的语言淋漓尽致地描绘出上帝选民的愚顽。而他们在这愚顽当中还是不愿意悔改，他们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悖逆上帝，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。弟兄姐妹，在第七节的图像呢跟第六节稍微有一点不同，但是描绘完全没有人看顾的景象是一样的。第六节是伤患的比喻，没有医疗照顾，第七节是战争的场景，没有人来保卫，没有人来看顾，这都是离弃耶和华的结果，两者息息相关。土地荒凉了，这是一个咒诅，但这却是耶和华的作为。这里让我们看到，不单单土地荒凉了，而且城镇被烧毁了，而且田地被外族人侵覆了，这一切都被侵吞了，都荒凉了。所以在以赛亚书当中，我们看到人因为悖逆上帝，所以上帝的作为彰显在他们当中。在第八节，以赛亚将耶路撒冷比作是一个俗女，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是仅存的锡安居民，而就好像是葡萄园中的草棚，瓜田的茅屋，被围困的城镇。弟兄姐妹，其实葡萄园的棚子，瓜田的一个守望寮，好像被围困的城镇， 这三个表征的意思都是一致的，所表达的、所呈现的是耶路撒冷孤单凄凉的这一个光景。到最后第九节，充满惊奇，显出上帝依然慈爱的恩典，显出上帝慈爱恩典的一线曙光。第六节陈述百姓内在的腐败，七到八节勾勒出外在的荒凉，但纵然百姓好像索多玛、俄摩拉，但是第九节却突然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宽容、耶和华的怜悯。上帝竟然宽恕了原本应当要灭亡的百姓，责备的语言仍然强烈，甚至用罕见的索多玛、俄摩拉来称呼选民，但是上帝依然是留下了余民。纵然以赛亚对犹大同胞责备严厉有加，先知仍然选择与他的同胞手足认同，这是何等悲天悯人的情怀。弟兄姐妹，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对待他的子民虽然悖逆，神的慈爱依然存在他们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今天我们所学习的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四到九节锡安的光景，看到罪孽深重的百姓，看到他们的行恶，看到他们的败坏，看到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耶和华。但是虽然他们经历了痛苦，神依然眷顾他们，依然为他们留下生还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，但是也思想神的公义，让我们远离罪恶，让我们所思所言所行都讨主的喜悦。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、温馨、喜乐的夜晚，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。下次同样时间，吉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。
为普世华人祷告。
在中国遭到拐卖的人口，2008年时有2000多人，到了2013年时就上涨到2万多人，六年内数量增加了超过七倍。旁人的漠不关心被视为是助长拐卖风气的凶手之一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圣灵运行在中国，唤醒人心中的良知，也使人心谦卑降服，愿意认罪悔改而信靠你。愿中国百姓脱去自私恐惧，穿上公义清洁，乐意随时伸出援手，拯救那些遭到拐卖的人，也降低中国社会的拐卖风气。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